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样的生活其实一杯咖啡一个人真的也特别有滋味，各自有不同方向，别挂念别担心，我都安好，那是单纯点了回来，把胸口训练得够快，是我现在的信仰，走很慢，不下马。这最单纯的美好，一生很久的美好快乐呀，像是年少，有时候寂寞却拥有全部。
是很久的美好。
时候寂寞却拥有全部时光，这种单纯的美好，脸上久违的光芒，快乐呀，我不害臊，在大街上对这世界吹口哨。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4月21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来看一下刚才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呢，最新看到的一则国际新闻呢，那就是呢，在国际上面非常得到大家呢尊敬的一位教宗方济各哦，他那个在这个最新传出来的消息呢是，享受88岁呢已经辞世了。那方济各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天主教的教宗。那他在位呢创下了非常多哈，第一哈，就是全世界的第一，因为呢他在这个整个宗教上面啊，他当时呢在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啊，这么多年来为保守的天主教哦、啊、打开了很多过去不曾有过的先例啊，例如说呢方济各他在这些年来哦，他为天主教呢公开了教会的财务。过去天主教的教会哦，虽然说在整个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影响力很大，可是因为过去感觉让很多人觉得说，哎，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一个地方，而且虽然它的这个组织非常庞大哈、哦，可是呢，很多人对它感觉说，哎，里面很多的这个状况哈，外人很难得知。但是呢，这个方济各他在这么多年当中哦，他觉得说应该让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哦，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所以呢，他就公开了教会的财务，然后呢，也明确的批准哈、哦，说神可以祝福同性的伴侣。因为过去呢，教会是真的是相对比较保守啊。可是全世界现在其实大部分非常多的国家呢，都是有法律上面啊，或者是民情上面是可以接受同性伴侣啊，甚至法律上面是有保障的，所以呢就觉得神父是可以来主持哈，或者是祝福同性伴侣。那也有很多的创举让这位教宗哦，其实受到更多人的一个支持哈，所以呢他是很贴近现在的世人。所以呢他今天传出这个逝世的消息之后呢，其实非常多人觉得很感伤哦。那这位方济各呢，他是来自于阿根廷的意大利裔的家庭哦。他在这个过去这么多年来，他是从这个罗马的天主教会哦出身，他担任第266任的教宗。他在这个整个这个教会的史上哈、哦，宗教史上，他是第一位来自美洲，然后也是第一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也是第一位呢选择方济各当作名号的教宗哦。当然，像盈盈就我们是这个，我们是这个佛教、道教，我们是拜拜的，所以对于这个天主教啊、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史，其实我们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在西方国家哈，或者是很多也许其他的朋友是对于这方面是很了解的，而且是非常尊敬他的哈。所以今天在整个国际社会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媒体都有很大的报道，因为他的确对于国家对整个世界上面，对于宗教或者是对和平推动上面啊，还有对于自然界哈跟 动物的守护上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贡献。好，这个是今天这个在新闻上面哈，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讯息，而且重点是它也曾经荣获了《时代》杂志所选出来的个年度风云人物，认为它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有非常重大的贡献。来看一下，回头看一下我们的财经状况，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也是不太妙哈。好，这个呢，美股的期货盘，美国股市上个星期五虽然没有开盘哈，但是呢，他们的期货盘一直往下走。所以呢，虽然美股上星期五没有开盘，可是对于台股来说哈，它还是有一个往下的压力。今天开盘之后哦，包括了类股哦，就是航运类股受到了一些新闻消息面的一个影响，说哎，这好像没有拉货潮哈，所以呢，感觉大家一直预期说，哎，这个90天的一个缓冲期哈，川普说有90天的一个缓冲期，大家觉得说，哎，很多货是不是抢着会运？但感觉上呢，好像没有大家预期中的这个抢货潮。另外呢，这个电子族群当中，台积电也没有一个买盘进来，所以整个大盘今天的卖压非常的重哦。中场的时候，大盘加权指数呢下跌了288点，今天收在了19106点哦，今天大盘收在19106点。是守住了十日线哦，但是，成交量还是只有2076亿元呢、哦。好，那今天台积电呢下跌了2%哈，中场收在835块钱。联发科呢下跌1%哦，守在年线的关卡上面。鸿海跟广达哦也是下跌了1%。今天海运股哦。今天就是这个货柜三雄还有散装族群哈、哦、卖压比较重，因为受到了这个川普关税的影响哦，相关族群呢上个礼拜是比较强势的，可是今天呢通通这个获利回吐哦，长荣、明万海哦跌幅都1%到3%，然后这个中柜哈、哦、更是亮灯跌停。好，那中小型的电子股当中哦，今天也都表现得不是很好，高技、新日新、富士达、冰川全部打到跌停板，波若威、华星光哈、哦、跌幅也有8%相中。好，来看一下法人的部分哈、哦，外资今天是卖超了18亿，自营商卖超66亿。投信买超23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62亿，外资今天卖超比较小哈，只有18亿，自营商呢还是卖了66亿。不过今年以来哈，到今年为止呢，4月21号，外资已经卖超了7000多亿。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句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先锻炼体力，谁都不是感冒，不是生病。打工赚钱准备行李，带着地图坐上飞机，要去巴黎。 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想我明天快来到。
则跟台积电有关的新闻呢、哦，台积电最近公布他们2024年的年报哦，那仔细去看他们去年整个哦在海外布局的一个损益状况哦，那么法人就看到当中的猫腻哦，其中呢，在一个国家现在因为有很多的新建的厂房哦，有的赚很多钱。 有的呢还在亏损当中。其中呢，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新厂去年呢认列亏损了将近143，这个是目前台积电呢最烧钱的海外厂区哈。那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呢在致股东报告书当中信心喊话，他说呢今年的总体经济还是有不确定性，但是对台积电来说呢依旧是稳健成长的一年了。除了美国哈，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认列了143亿的亏损，但是换算下来呢，亚利桑那州从去年第四季开始量产之前，过去四年呢、光这个厂哦，亚利桑那州过去四年的亏损已经超过了394亿元，它一直都在亏钱，它就没有赚钱过。那其他的国家投资的厂有没有赚钱呢？台积电在日本的熊本厂哦，跟德国厂其实也分别出现了亏损，但是状况就没有那么样的糟糕哦。日本的熊本厂呢亏损是43亿，德国厂亏损5亿，这个相较之下呢其实亏损是比较小的。有没有赚钱的厂？有的。台积电在中国大陆的南京厂哦，去年倒过来大赚了260亿元。好，那么这个可能今天这些数据出来，当然我们可能不能只看短期一年的数字吧，因为每一个国家各个厂房哦，它可能经营跟投资的有些可能刚设厂没有多久都还在摊提哈，那有些可能是设厂比较久，或者是也跟当地的一些投资成本啊等等，它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当然都有关了啊。好，那这个分析师就说，其实台积电到美国投资这件事情客观的来说，成本的压力确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啊。以残酷的现实来说，投资人如果去看到台积电呢现在被迫要去美国再投资1000亿美元，再去多设很多的厂还有这个研发中心，其实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确实会有信心动摇。因为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家公司，你要去设厂，你当然要去设那可以赚钱的地方，如果就想要去投资更多的钱设在一个赔钱的地方，不可能嘛好，那任何一个产业是这样了那如果以现在的成绩单看起来设在美国呢就是越赔越多越投资越多那其他的国家，日本还好，日本是只有赔了这个43亿，德国厂赔了5那也许时间拉长了之后呢，它的相对摊提或者是说有些成本它是可以慢慢回来的，其实都还不一定了那么中国大陆它也许有它的其他的关系中国大陆已经回本了，而且赚了260亿，只是说在这个现在在这个川普关税这个谈判的当下，也不得不然的一个因素了好，那另外一个跟台积电相关的新闻，就是说台积电呢也刚好最近公布了他们去年一整年股东的一个结构最新的状况因为台积电的股本非常的大嘛那当然每一天进进出出的一个状况很多，可是像般我们投资的散户，我们去买零股或买个一张两张，对他的股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就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那真正会影响他的一些股权或者是投资结构的股东前十大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台积电公布了他去年2024年的前十大股东，稍微有一些些变化，其中有一个蛮特别的，还挺有趣的。好，其中呢有一些有进有出前十大股东有的进来有的出去，其中呢曾经位居第五大的股东 就是我们大家的心智劳退基金。过去呢，我们的心智劳退基金呢，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投资我们的台积电，可是呢，去年呢，我们的心智劳退基金去年一整年呢，减码了将近40,000张的台积电股票。去年台积电一路涨了非常多哈，在股价上面，去年台积电涨了一路涨很多，可是呢，我们的心智劳退基金是一路减码，好卖了40,000张，持股呢降到了剩下30.2万张哈，所以呢，退出了前五名，位居到了第七大持股的股东。另外呢，同时原本的第十大股东呢叫做富邦人寿，富邦人寿以前是持股的第十大股东，那现在最新的这个名单看出来，富邦人寿卖到已经从第十名退出了，他可能持股更少了，就是退出了前十名。好，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稳居第一名的哈，持股最大的是谁呢？台积电目前持股最大的股东其实是花旗银行托管的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专户，他们持有531万张的股东，是花旗银行托管的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 的专户。好，他是稳居第一大股东啦，他的持股比重占了 20.49%。 那么第二大股东是谁呢？是我们的国发基金，持股的股数维持在165万张，持股的比例是 6.38%， 这个部分呢都没有改变。第三大跟第四大股东分别是新加坡政府还有挪威主权基金。哇，新加坡政府拥有我们台积电第三大股东，哎，哇哦，好，挪威主权基金，挪威主权基金是第四大了。好，好，那么好，这个呢也给大家参考一下。但去年一整年哈，散户增加很多，我们的散户用零股呢持续支持我们的台积电，所以呢这个慢慢的买，慢慢的买，就散户哈增加的股东人数非常的多。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事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谁把那往事
时间回到了5:36，大家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盈盈，来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好，来，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被川普的关税吓到，这个台湾的民众哦，对于景气哦，感觉也越来越悲观了。到底多悲观呢？根据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国泰金他们在四月份最新出炉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报告就说，有超过58%的台湾民众认为呢，未来半年台湾的国内经济会恶化。那么国泰金就说，他们这个最新调查说，四月份啊，国内的景气乐观指数创下了60个月来的新低纪录，这个数字几乎是2020年四月份爆发新冠疫情期间呢，主要就是这个数字啦，几乎是2020年四月份新冠疫情期间呢，大家对于景气的那种很认为很低迷的那种状态哦。那主要就是因为呢，调查四月份调查的时候，当时刚好就是川普宣布要苛征全球的对等关税，好，那个时候的 timing， 所以大家哇一听到非常的惊吓，所以呢当下大家就觉得好像非常的悲观哦，就最低落的时候。那么八大指标当中，只有物价上涨这个数字是上涨，其他所有的指标都是大幅的衰退哦。好，那在这个四月份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当中呢，他说其中呢，景气乐观指数降到了-43分，-43分哦，这个-43分是当时2020年四月份，当时是 COVID-19 的时候 ，COVID-19 当时的分数是降到了-51分哈，那时候 COVID-19 的时候，因为整个大家什么居家办公啊，然后这个全部的经济活动都暂停哈，那时候分数是-51分，然后没有想到川普呢一公布说要全球的对等关税，然后那时候刚好也做了这个四月份台湾四月份今年四月的一个经济调查乐观指数的时候，哇，这个大家一下子认为说哇不妙不妙，这分数也降到了-43分，所以呢创下60个月来的最悲观。那另外像股市的乐观指数呢也创了30个月的最低纪录哦，30个月的最低纪录，这个数字呢有-37.8分，这个数字大概是在2022年十月份，当时候呢股市跟债市都很动荡，那个时候的水准呢。另外在就业指数还有风险指数跟消费指数也都是27个月来的新低数字，这些都大量的冲击民众的一个消费意愿。另外像是耐久材这些汽车啊家电类以及大额消费，大家可能都是一下子觉得说哇未来经济可能会不好，所以大家对于耐久材或者是旅行的意愿都大幅下滑，也创下2年3个月来的一个新低点。那么国泰金就说受到川普对等关税的一个影响市场的确都担心说全球的经济会放缓，那么投资人对于交易就会非常的谨慎，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下降到了-23.3，那么风险偏好的指数也走弱到了-3.4。好，那再来呢，在这个调查当中问到民众说，现在的经济景气比过去半年认为有变恶化的呢，有占了39.6%，这个呢比重是占的最多的。那有认为说现在的景气比过去半年认为是明显恶化的，也占了19.5%。那就问说，未来半年的景气认为说会恶化的民众，未来半年你认为景气会变恶化的占了35.9%。 好，所以合计算起来哈，大家认为说官普这样子一公布对等关税哈，认为未来半年景气会变恶化的民众，加总起来会高达60%。好，那整个从数字上算起来呢，62%的民众认为2025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会低于3%，那么70%众认为通货膨胀率会高达2%以上。其实主计总处呢，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本来预估哈，我们今年经济成长率其实一定还可以到3.14%以上。当时呢，都还没有把川普这个不确定因素算进去，而且通货膨胀率呢，当时都觉得还可以维持在2%以下啊。可是现在呢，这个川普的因素加进来之后，哇，一切数字都要全部重算了。好，这个是国泰人寿，因为他们每一年他们都会不定期的哈，对国民的经济信心指数来做统计哈，他们是对问卷调查，是对民众来发出问卷的。可是最新一个数字呢，四月当时调查的时候是刚好这个川普哈，他宣布要对全球科对等关税，结果当时大家其实信心层面上是真的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大家认为未来半年的景气会下滑得很厉害。普遍的民众呢，其实是非常悲观的，而且悲观的数字啊，几乎是要直逼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那个时候的状况。但是哈，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是非常的奇怪，大家在这一波对等关税当中啊，之前就有去统计说，这一波的股灾当中，一般的股民呢，平均损失30到50万，台北股市哦哈。平均损失30到50万，可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之后呢，觉得哦，原来如此。有一些这个美国股市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当然股价上面，他们还是持很多股票，现股的股价上面感觉是损失了，可是殊不知他们其实早在股灾之前就变现了很多。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怪你你真是
在这个川普投顾的操作之下呢，很多人都损失很惨重。那么不管是在股票的现股或者是在美债当中哦，但是有没有人损失相对少？有的。我今天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我就觉得哇哦，好哟。这则新闻是说哈，原来在这个关税战之前呢，美国这个有三大咖早就先卖股票了，套现了非常多，而且这三大咖不是无名小卒，这三大咖呢就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三个人。好在这个总统川普呢，这个要准备要祭出这个对等关税之前哈，这个有外国媒体就爆料说哈，美国的这个脸书哈，脸书的母公司就是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他不是 Nobody 吧，好，对不对？好，祖克伯还有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他也是 Somebody。 好，那这两个人呢，其实在这个川普啊执行关税之前，他们其实陆陆续续早呢，在他们股价相对高点的时候，都陆陆续续呢已经变现了非常非常多的现金。这个彭博社呢，彭博社就说这几个人呢出手时机之精准呢，现在被人家发现呢，实在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彭博社就说哈，根据最新的数据，他们发现了脸书的母公司这个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今年第一季哦，一共抛售了$7.33亿，约当新台币238亿的股票，而且抛售股价的时间呢，其实差不多就在这个脸书哈第一季股价其实是相对高点。那这个脸书当时他卖股票的时候的股价，到现在来说，大家知道脸书他卖股票的时候的股价，到现在四月份哦，还不是说隔了一年两年，到现在也不过才相隔两个月哈，第一季到现在不过相隔两个月，脸书的股价下跌多少？大家知道吗？下跌了32%。下跌了32%，好，也就是说他当时卖了238亿美元，他如果呢当时没卖，现在他手上之前没卖那些股票呢就整整少了30%哈。好，那另外呢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执行长卡兹，他也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呢，他就赶紧抛售他手上的股票，卖了台币229亿。甲骨文呢在他卖了之后到现在的股价也是差不多跌了12%。摩根大通更是不得了，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啊，这个戴蒙，他在当时呢，他第一季也脱手了新台币76亿的股票，好，76亿的股票，这三大咖哈，企业大咖，其实他们相对来说，他们其实都是跟川普非常，就是随时会见上的人了哈。好，他们三个人呢，在这个川普执行对等关税之前呢，合计就抛售了新台币544亿的股票。然后呢，这个报道当中就说，其实不是只有这三个人哦，其实很多这个美股当中重量级的公司，网络的安全公司啊，然后还有这个软体公司，不。 还有荷兰兄弟咖啡，还有一些美国就是上市公司的一些 Netflix 的执行长啊等等，纷纷去查这些人啊，这些大头，其实在这个川普要做这些事之前啊，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知道一些风声。这些总裁，这些大老板们，当时其实都赶紧先变现了不少手中的股票。那报道说，当然呢，现在并没有任何的证据哈，可以说这些人都在内线交易。你只能说这些人非常的厉害，早早的洞见观瞻，知道而且预判川普上任之后呢，肯定是会有风波。好，所以呢，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赶紧先出售自家的股票，然后呢变成现金。哦，好巧，是不是很酸啊？所以呢，他说，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这个报道当中也是提醒啊，他说，所以啊，每每啊，投资人啊，真的是每次投资人都是事后才能够看到这些公司哈，就是大股东或者是这些公司的持有者、高层的持有者出售股票的时候，都是事后报备。你通常都是隔一个月，甚至隔一季之后哦，你才能看到这些大股东哦，持股转让，或者是他要去质押等等。但其实这些公司内部的人员是第一个，而且最能知道他们自己公司组织状况、财务结构，还有未来前景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一些小散户其实真的都是韭菜，嗯，啊，我们这韭菜。我们知道那些川普投顾的人要做什么，然后他隔天突然跟你说他要怎样，然后台北股市就跌了三根停板，你要卖也卖不掉。然后这些大老板们已经卖了100多亿的股票，他早就已经都变现到手上了。好了，但其实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现在就卖，或者是现在就买，只是说当我每次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啦，好，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好，这个，哎，但是也没什么关系啦，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我们也没有几百亿可以卖嘛，我们也没有几百亿可以买，我们是在我们自己小小的股票世界里面挖呀挖呀挖。好，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听张雨生唱的《和天一样高》。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你最后的这个每天的心中的快乐都会和天一样高，记得哦哈！每天要锁定我们的 FM104.1 正声台北听台，然后呢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随时可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按我们的重听区来听我们的好节目。赢家向前看，祝您天天开心有钱赚，
让梦想直线飞行，追过时光，超越自己，在希望之中憧憬。我有一颗比任何人都还要狂热的心，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最不平凡的邀请。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班 Go。
台上盖好